今天啊，在网上看了半天啊，也没有看到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啊，这就像下雨天不太适合种庄稼一样。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聊法轮功，聊聊李布克李大师的大法帝国啊。话说我上个星期刚做过一期批评法轮功的节目啊，当时我说我们每隔90天做一期批评法轮功的节目，这还不到一个礼拜呢，是吧？那是因为我上个星期那期节目不算是批评法轮功的，我只是揭秘了一下我们跟法轮功斗争过程中的一些战略战术啊。这90天你就是举报我，我的视频下架了也不至于危害到我们节目的生存啊。但我们今天这期算，我们今天这期聊什么呢？我们聊一聊最近啊，我当时去台湾的时候，哎，这怎么这又响了，手机又发功了，是吧？这我每次做节目的时候啊，好像这个手机都要出点状况啊。实际上李大师你不用紧张，我其实做这个节目啊，对你们这个大法江湖啊不会产生什么特别实质的影响。我就说说你打扑克是吗，是吗？这个打掼蛋这东西呢，能对你的这东西有什么影响吗？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千万不要紧张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去台湾去参观台湾的大选，和我几乎同时到台湾的呢有一个叫法轮功的观选团。这法轮功的观选团啊，每天就是吃吃喝喝，跟台湾的一些政要啊，然后呢拍拍照留留影啊，跟我们每天到第一线采访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那法轮功的观选团呢，团长叫做吴建民。这吴建民本身呢，他说他自己不练法轮功啊，他是个民运人士啊。这个吴建民挺有意思的，每天喝酒是个酒蒙子哈、啊、然后呢喝酒之后还搞直播啊，我觉得他特别可爱啊。
这个今天晚上呢有不少朋友请我吃饭啊，喝酒啊，开心得不得了。所以呢酒喝多了以后就可能是酒后吐真言哇啊，我想呢跟大家呢做一期节目，因为现在叫我睡觉我也睡不着啊。
然后呢他当时还说，他说我呀找人去找他，央求他想加入到这个法轮功的观选团，结果呢他没同意，是吧？当时发出这么一个信息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是造谣的人呢一般都有点影，他这种平地起高楼直接造谣啊，我还是很少见的。我就当时就要求他，我在网上说你我找的是谁，你给我说出来我们对质，结果他就不见了，他就跑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观选团就是个笑话啊。但是最近呢法轮功有一个内部的人呢，就是参加了这个观选团的，他揭秘了一些这个观选团的内幕，我觉得特别值得说一说啊，也反映出来这个法轮功大法帝国这邪教江湖中间的一些怎么说呢规则啊。揭露这个观选团内幕的人呢，名字叫做肖明。肖明啊，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提过啊，他是新唐人的一个记者，其实在新唐人干了20年啊，他自己在 YouTube 上也有一个账号叫肖明看世界。哎，但是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被大法帝国内部给开除了。开除的原因呢，也是因为那于超事件。于超大家都知道，当年在清华大学练法轮功，就被共产党抓起来了，判了10年。出狱之后呢，他跑到了美国啊，成为了李洪志比较核心的弟子啊。然后后来呢，他不是就是发现李洪志那山上龙泉寺里头啊，那神韵歌舞团 PUA 那些学员啊，就是让那些学员乱点鸳鸯谱啊，随便嫁给那些老师啊，然后李洪志又是打扑克又是喝可乐的，是吧？他把这些东西披露出来之后，那立刻就遭到了李洪志李大师的严厉处罚，就宣布开除于超大法弟子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格，宣布他是中共的特务奸细，在中国啊，在中共那个地方蹲了10年监狱，处心积虑然后要到大法帝国里搞破坏啊。结果呢，他宣布开除于超之后啊，他就要求所有的法轮功的弟子啊、学员呢，就不能再跟于超，发生关系了，划清界限，是吧？那亲不亲阶级分呢？但是这个肖明啊，过去因为是新唐人的记者嘛，他采访过于超，他对于超的印象非常好，所以他呢，当时就有些迟疑。那方伟当时通知他的时候，他就没有立刻表决心，没有立刻跟于超划清界限，结果呢？一下子就被法轮功内部给开除了。就是如果你要是不跟于超划清界限，我们就要跟你肖明划清界限。那肖明当时呢有点懵，但是呢也没有做出非常强硬的反应啊。结果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件事情啊就出现了状况，就是肖明他们这个时候呢已经被吴建民这个法轮功的观选团呢接纳为成员了。因为这个观选团提前很久就开始筹划了嘛，筹划的时候呢一共邀请了11位的法轮功的自媒体大 V。 结果呢肖明 是这11名自媒体大 V 中间的一员。结果后来他不是被法轮功宣布开除了吗？那法轮功的那个头叫方伟，就找到了吴建民，说你得把这个校明开除了，你不把校明开除了，那我们都不去了。这吴建民啊，你别看他平时是个酒蒙子啊，然后说话也不太靠谱啊，但他比法轮功还是有点底线。
被法轮功开除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法轮功的自媒体公司开心公司的总裁，也是被邀请的法轮功自媒体人曾勇，又名方伟，他和吴建民先生谈，希望取消对我的邀请，否则呢，他们这11个人将退团。他建议主办方以我的粉丝数目不够大，做节目频率不够高为理由，撤销对我的邀请。吴建民先生回复说，这是法轮功内部的矛盾，他们没有理由介入，并且我的粉丝数目完全符合被邀请的10万粉丝以上的标准，我是第一批被邀请的，没有做任何违反观选团合约的事情，因此呢，让我退团这件事情他不同意。
那方伟呢，就找到了黄金龙，就跟黄金龙说，如果你要是让肖明去的话，那我们这其他的11个人就都不去了。那你想想，那法轮功的观选团一共就10几个人嘛，那如果是法轮功这些人集体退出，那这观选团不就黄了吗？就散摊了吗？黄天龙先生也比较着急啊，就又要吴建民先生啊去来协调这件事情。吴建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方案啊，说啊还是让肖明去，但是呢你们双方之间啊同时承诺不要在台湾期间发表任何跟台湾大选无关的言论。那言下之意啊，就是你们法轮功之间内部的冲突啊，哎，咱们在台湾的不要谈，咱只谈台湾大选。那这个呢，肖明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肖明呢也没有意愿去在这个去台湾期间跟其他的法轮功的成员谈论他跟这个法轮功之间的这种内部冲突嘛。于是呢，后来呢就让方伟和张天亮去找肖明来协调这件事情啊。那肖明还以为啊，就张天亮和方伟是跟他协调这个原则的，但没想到这两个人见面之后呢，就开始指责肖明。
谈话内容大出我的所料，整个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向我说明为什么我在整件事情上做错了，以及我不应该把法轮功开除我的消息公开。我说这个和我们原定的谈话内容无关，他们说有关，因为呢，现在只有一种情况他们会和我同台，那就是我重新成为大法弟子。我说我依然信仰真善人，他们说不被师父承认的就不能算大法弟子。我说我现在没有决定要重回组织，他们说那他们就不能和我同台。张先生最后对我说，他们做这件事情呢是基于真善人。
他说他们做这件事情在践行真善人。什么叫真善人呢？真诚的跟肖明沟通，这就叫真啊。那个善呢，就是说如果他们要是跟肖明一起同台了，那其他的大法弟子啊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受到了伤害啊，那可能就是有业啊，业力啊，这肯定就是这可能我估计就会生病啊，或者是得肿瘤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这就叫不善啊，这就所以他必须把这个东西讲出来，这就叫善，是吧？什么叫忍呢？他说你这个肖明如果去了啊，那我们本来要去台湾，要跟那个民进党的那些高官大吃大喝、推杯换盏，那现在这些机会啊，我们都放弃了。那这你想想，这多好的机会啊，是不是？那这就叫忍啊，真善忍。肖明一听说，好像这好像是就是欺负人嘛，是吧？这跟真善忍有什么关系呢？我这里插一句啊，我为什么过去说这法轮功是一种低级邪教呢？就是说他所有的真善人呐、就是这一套所谓的意识形态语这个解释方法其实都是一种循环论证。循环解释，你会发现了吗？任何事情你放到这个地方，他做的任何行为都可以用他们的真善人来解释，这中间是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你比如说消灭你的言论自由，他说什么呢？他说未来宇宙中间要淘汰的东西就不应该让它存在。那只要是他认为是异端邪教嘛，异端邪说嘛，他就说你未来你就宇宙注定要淘汰你，所以你就不应该有市场，就可以封杀你嘛。你想想，所以他实际上法轮功他这种低级邪教啊，就是他的这套理论框架本身是完全不值得一驳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李洪志李大师当时说点铝成金，是吧？他一点那铝就变成金子了，然后呢说他把他父母给创造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可笑，是吧？因为他在创造他父母之前他在哪儿呢，是吧？就是他这个低级邪教他本身是没有解释力的， 啊，他实际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说服力。所以说句心里话啊，我其实看到肖明这些人去从法轮功内部啊反出来啊，我其实是有一个疑惑的，就法轮功在海外这搞了20来年啊，直到现在才内部才开始搞内讧啊，我都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因为你但凡有一点思考力，你都会觉得法轮功的那些解释力是毫无说服力的。但是呢，就这东西还蛊惑了人的好几十年啊。所以其实这从某种角度来讲，也说明我华人呢，他本身他不是特别在意这个本身的思辨力，就是你这个逻辑的力量来解释一套理论框架。就是这么简单的低级骗术，竟然能够在海外形成这么大的影响啊，确实也挺可悲的一件事情啊。
支持台湾人民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政府，维持这个立场的人，他就认为我可以吧，把他安排在我们大会团里面，认为他是所谓符合我们这次选拔的台湾官选团里面符合正义价值观的。而不是跟共产党靠在一起，是跟共产党帮助共产党在海外呢，是帮助共产党去摇旗呐喊，帮助共产党在海外做渗透，做对美国以及国际文明呢秩序破坏的人，这种人显然不会被我选中啦。啊，不好意思啊，酒喝多了，我喝点水啊。
咱们回到我们的故事啊，肖明当时拒绝了，就当时说那我不能接受，那不能接受怎么办呢？那黄金龙先生就后来又把这个矛盾交给黄金龙了吗？黄金龙就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把肖明啊从这个法轮功的官选团拿出去了，拿出去放到了一个观光团里头，然后让这些剩下的11个法轮功的大 V 们继续参加观光团。这肖明的这个官选团呢，啊，实际上呢他级别比较低，没有跟其他任何媒体互动的机会啊。就肖明内心其实也觉得蛮委屈的，因为本来参加的是这个官宣团，就是因为其他的那些人不同意，于是呢就把他从这个团里给开除出去了。那么由此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法轮功在这个官宣团的过程中间它体现了什么，实际上就是行为控制啊。就是说你不服从主佛的这个旨意啊，那么你的行为就要受到处罚。按道理来讲，这个法轮功的官选团跟法轮功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并不是法轮功主办的。台湾的信民协会啊，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啊，包括这个官选团的那个头吴建民本身也不是法轮功啊。但是呢，法轮功就利用他们在这个群体中间，在这个官选团中间人数众多，就把自己刚刚被开除出去的肖明必须要除之而后快。不除之而后快的话啊，他们就不罢休，这不就是行为控制吗？你想想，这不就是邪教的典型特征吗？紧接着还有故事，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台湾不是参加贺龙夜夜秀吗，那节目过程中间我讽刺了一下民进党，做了一个姿势，结果就被民进党给处罚了，5年不得进入到台湾。这件事情呢，在台湾社会也包括海外这个中文舆论场啊，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啊，大家当时都在讨论。这肖明也看到了，他当时仔细看了一下那期节目，他认为我当时现场并没有歧视残疾人的意思，就是为了讽刺民进党的作秀式选举，对我进行5年的处罚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这个理由有点牵强。他还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章，而且还做了一期 YouTube 的节目，1月26号啊。
这个处罚能让所有人心服口服吗？我觉得不能。理由很简单，王志安上次来台湾也接受了媒体采访，但是就没事儿。那么这次和上次有什么区别呢？这次他嘲笑了残障人士，批评了民进党，引起了台湾舆论的批评。有了这个对比，人们会自然形成一个联想，就是他这次受到惩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侮辱了残障人士和攻击了民进党。只要有这个联想，提出这个疑问，其实对执政党民进党以及台湾的民主制度的声誉就已经是不利的了。因为人们会认为在台湾法律有可能被其他动机所利用，因此一个人受到惩罚的真正原因有可能和他所触犯的法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说句心里话，我内心还是挺佩服肖明的，就是他虽然说是一个练法轮功的人，最终能够战胜他啊，就是他那个 内心的还是一个对真相的追求。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间，虽然我过去批评过法轮功，他实际上对我批评法轮功也未见得那么赞赏啊，但是他在那个过程中间，他认为民进党政府对我的处罚理由牵强。结果这个节目播完之后，那这个大发帝国不得了啊，2月2号这一天啊，李洪志就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开除肖明的这个会籍。因为过去呢只是一个内部处理，这变成了一个公开处决啊，说这个肖明啊在全球范围内扶持中共特务啊，猖狂对宇宙主佛进行进攻啊，进攻法轮功啊，这个所以在全球以后的所有的法轮功弟子都不能再跟肖明发生任何的联系了啊。肖明当他看到这个的时候啊肯定也是有点懵啊，他认为这件事情对他的触动非常大，因为他练法轮功练了20年，20多年来，而且他常年在这新唐人这样的一个机构里工作，都不拿工资啊，都相当于免费在工作啊。后来拿了一点工资也是象征性的，而且他说了，其实新唐人的很多法轮功的这些志愿者都是用他这种方式去工作的，没想到自己奉献的组织啊，最终就用这种方式把他一脚踢开。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开始反思，反思完了之后，他在2月26号的时候做了一期节目，就是他跟法轮功之间的是是非非啊。
我现在也不认为我自己在攻击法轮功，我是在谈事实和我的理解。说到我利用法轮功资源出名也不是事实，在为新唐人工作的近20年的时间里，我长期不拿工资，后来也是拿着极低的工资，我周围的法轮功学员也都是如此。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名和利，是为了理念。我也没有扶持过中共的流氓特务，我只是以前采访了于超几次，那个时候于超还是法轮功的英雄。即便是现在说于超是中共的奸细和特务，也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
他在这里头提了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法轮功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实际上是法轮功的教义凌驾于事实之上。为什么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时那个韩国的那个法轮功的协会就编造了一系列他身上的谎言，说他什么扶持特务啊，又是什么阴明啊什么来搞法轮功啊，他自己是当事人嘛，所以他非常清楚嘛，他认为这都是涉嫌诽谤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是被宇宙主佛开除的，所以法轮功内部的人是没有人对那些话表示质疑的，相反都在进攻他。那你想想，这对他来说这是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紧接着他就发现，他说法轮功这个组织呢，就是关于法轮功组织的形象是不容破坏的，主佛的形象是不能被质疑的，因为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都是为了维护法轮功的社会形象，而且把法轮功的组织跟法轮功的教义之间画了等号。你质疑法轮功的组织，你其实就是在质疑法轮功的教义，你就是在破坏法轮功的形象。他认为这之间其实也是存在着这个逻辑上的问题的。就像一个正常的组织，我们如果发现它有问题，我们是会起诉，我们会解雇，但是法轮功不行，因为法轮功要求你对这个法轮功的教义绝对服从，对主佛绝对服从。所以它最后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当宇宙主佛李洪志的指令如果要是跟法轮功的教义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宇宙主佛他的这个指令跟这个事实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怎么办？说的还比较客气啊，但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振聋发聩的一个问题啊。他这个问题发出来之后，那又引起了很多法轮功的弟子对他的猖狂进攻啊，对吧？当时还有人诅咒他，说他会暴毙啊，就是暴毙，还有这信息过来，他提醒我呢，是吧？说节目赶紧结束是吧？又发功是吧？那个后来他在3月份的时候，他又做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提的问题就更尖锐了。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李洪志李大师他是活着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是宇宙主佛嘛，但是个活人嘛。那么如果李大师自己违反真善人，因为真善人呢是法轮功这个整个这个大法帝国的宪法，李洪志也天天说了叫以法为师啊，但是李洪志是个活人，那么如果李洪志自己犯法了呢？如果自己违背真善人了呢？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触及到了法轮功啊这邪教江湖中间的命门。为什么说它是命门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在定义邪教的时候啊，大多数情况下，当然不是绝对的啊，邪教有个特征，就是呢要神化自己的宗教头领，就是自己的头领，或者说吧，就是活着的佛，活着的神仙。这一点前几天那李南央当时不也出来讲了吗？李南央当时对法轮功的质疑啊，就在于李洪志当时说了一个，中国因为疫情死了4亿人，他当时倒也没在意，结果就发现啊，所有的这个法轮功的媒体都出来说，中国大陆当时因为疫情的原因死了4亿人，这可把李南央给吓坏了。李南央是李瑞的女儿啊，那他实际上是你想跟中共肯定不是同一个战壕的，但是他的观点是，你就算是反对中共，你也不能用造谣的方式反对中共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李大师造了一句谣，怎么所有的这个法轮功的这个信徒啊，法轮功的媒体都跟着接着造谣呢？那是因为李大师是一个活着的神仙，他既然是活着的神仙，你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思考，你就必须顶礼膜拜，这不就是邪教吗？李南央说了，他说在英文里面啊，其实邪教跟个人崇拜是一个词。什么意思啊？就是老毛搞的那一套个人崇拜啊，其实跟李大师搞的大法帝国啊，实际上都叫邪教。事实上国外的社会学分类里头，有人就是把毛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定义为邪教，我认为也大差不差啊，就是邪教。因为邪教不就是搞个人崇拜吗？就是搞你对一个活着的人，把它放上升到一个宇宙主佛普度众生，然后呢自己不会犯错误的这么一种神的地位吗？那么无论是老毛还是李洪志，其实都是一回事儿。你想想老毛当年在文革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是伟大领袖，舵手，天天在普度众生，但是实际在中南海里他不是夜夜笙箫吗？是吧？那他为了掩盖他自己他真实的这样一种状况怎么办？就要采取思想控制、行为控制还有情绪控制。所谓思想控制，就天天搞那跳跳中字舞啊，什么狠斗内心一闪念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么行为控制就是说，你胆敢要是对这种行为要提出一些异议的话，直接把你抓起来，然后呢可能就直接枪毙了。那情绪控制也是如此啊，天天搞学习啊，你崇拜伟大领袖啊，那种激动的心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邪教的方式在今天的法轮功这样的一个江湖里头，这个大法帝国里是不是如出一辙啊？就首先有一个活着的主佛，然后这活着的主佛呢，这每天喝可乐打掼蛋，是吧？但是呢，普度众生的时候还这个放屁打嗝，对不对？那么为了要把它神化，于是呢就必须采用行为控制、思想控制和情绪控制，把你这些控制起来了，你就放弃了自己的思考。这其实啊就是邪教的最典型的特征。所以肖明为什么会被开除，于超为什么会被开除，是因为他们没有彻底的放弃思考。所以肖明反复在讲，他说这些原则啊，它跟普世价值它相对立呀。你既然说是真，那你就应该以真相为原则，而不是以真诚。真诚的真其实不等于真相的真呢，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对吧？然后你用那种所谓的循环解释，让你所有的事情都往内去寻找原因，这种所谓的循环解释实际上在我们面对现实社会过程中间的是毫无说服力的，因为你跟普世价值是相冲突的。所以他们最终的觉醒是因为他们内心里头在西方接受了这个教育啊，普世价值成为了他的价值观的一部分，最终这两者的冲突是普世价值战胜了邪教江湖过程中间的思想控制。我今天做这期节目实际上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邪教。这邪教就我说的有一个活的主佛，然后再加上行为控制、思想控制和情绪控制，这就是今天大法帝国啊，他们之所以被人称之为邪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李大师啊，我劝你啊，这个也不要在我做节目的时候动不动就给我发功了啊。你要真有发功的能力啊，你代替中国那些被你诅咒死的那些人呢，在国内去受苦受难，那个我觉得那算你了不起，去吧。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